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推出针对北韩石油禁运。美国总统川普称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将会是北韩悲惨的一日。佛罗里达州宣布飓风警告。此外，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钟伟伦表示，面对中国国内的情绪和平壤以及华盛顿的压力，北京在北韩发展核武器问题上显然处境困难。他解释说，
China's strategy has always been to do the kind of minimally.
钟伟伦说，中国一直以来的战略就是以最低限度方式应对北韩，同时维持现状，但是北韩星期日进行的核试已经超越了中国的底线，所以中国必须向美国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针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正在联合国安理会推行决议，争取国际社会对北韩实施石油禁运。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美国星期三开始向安理会传阅的这份决议草案，试图让安理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授权所有成员国可以运用包括使用军船以及军机在内的手段，向公海对被指定的船只进行强制检查，以确定他们是否向北韩运输武器材料以及燃料。草案要求禁止向北韩输送任何的原油、精炼石油以及是天然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利表示，希望在下个星期一之前对决议进行投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这个星期都表示不赞成切断对北韩的石油供应。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则是表示支持联合国对北韩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对北韩上个星期日的核试验作出回应。外界认为北韩的石油主要来源为中国，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俄罗斯。美国的研究人员认为石油禁运最直接影响将会是普通的北韩人的生活，对北韩军方的日常活动以及战斗能力在短时间内很难发挥作用，亦都不能够阻止北韩政权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对北韩将会是悲惨的一日。川普和科威特的埃米尔·萨巴克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候就是这样
说， Hopefully we're not going to have to use it on North Korea. If we do use it on North Korea, it will be a very sad day for North Korea.
川普表示，但愿是美国不需要对北韩动武，对北韩将会是悲惨的一日。而记者再询问，如果让北韩拥有核能力，但是让北韩处于被控制以及被威胁的状况，川普总统是否是可以接受，川普两次拒绝回答。最后他表示，同往届政府不同，他不会将他的谈判筹码放在台上，北韩最近的行为是非常之差，必须要停止。川普指出，过去的25年里面，美国政府看到的往往都是达成协议的第二日，北韩就再度投入继续发展核武器。川普发表上述的言论之后，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担心无法威胁住北韩。这位官员对记者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美国回应北韩挑衅作出误判的危险系数是很大，他还警告说北韩最好不要低估美国保卫自己以及盟友的意愿。飓风艾玛肆虐加勒比海，造成了人员伤亡以及重大财产损失之后，又再是扑向佛罗里达州。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对佛罗里达南部以及是基斯地区发布了飓风警告。气象预报说，五级飓风艾玛的风力可能会出现一些浮动，但是预计在今后几日里面会依然保持在四级或者是五级的水平。在星期四，随着艾玛的逼近，50多万人被要求立即从佛罗里达州南部撤离。佛罗里达州 州州长斯科特表示，目前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汽油短缺，很多加油站汽油已经是卖完，警察将负责护送佛罗里达州境内的运油车。斯科特说，佛罗里达州7000人的国民警卫队星期五将会全部出动，数千名电力公司的员工亦都随时候命。艾玛向加勒比海地区造成的破坏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安提瓜以及巴布达的总理加斯顿布朗表示，艾玛飓风使到巴布达岛几乎不能够居住。他星期四表示，他所看到的景象是令人心痛，是一场浩劫。岛上面的 95% 的建筑不是变成废墟，就是受到损坏。好像艾玛给予安提瓜和巴布达造成的痛苦还是不足够。这个的群岛现时又再受到三级飓风何塞的威胁，何塞可能在星期六在这个受到破坏的地区是登陆。在法国和荷兰各自拥有一部分的圣马丁岛，一名报纸记者对当地的广播电台说，很多人漫无目的在街上游荡，他们已经是无家可归。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波多黎各进入紧急状态，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会协调清理以及救灾的工作。目前在加勒比海地区已经有至少10人是死亡。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誓言对美国国务院进行机构重组。星期三，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参加了研究机构大西洋理事会有关国务院改革建议书的发布会。这份报告的推动者是好几位前大使以及商界领袖。这个有两个党人士组成的专家组话，面对全球迅速变化的挑战和威胁，让国务院发挥外交力量是刻不容缓。墨西哥总统星期五表示，星期四晚上的时候，在克帕斯州南部发生的地震造成了房屋倒塌，有5人死亡。他表示，这个是墨西哥100年以来强度最大的地震，比1985年该次造成的数千人死亡的地震重要大。总统列托表示，这次的地震的震级为 8.2 级，略高于美国地质调查局纪录的 8.1 级。他还说，这次的大地震比墨西哥人所知道的1985年该次的重要大。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的讯息，地震导致了浪高1米的海啸，目前未有有关海啸带来破坏的报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日本加强防卫准备，同盟国共抗北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四9月7号在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怎样应对北韩电磁脉冲攻击，努力将攻击对国民的生活影响降到最低为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这些是过去几日以来日本多个主流传媒陆续报道财务省正是审核防卫省提交的2018年度防卫预算的总额 5.2551 万亿日元，大约是481亿美元，概算中包含的加强防卫、北韩核弹头、弹道导弹、电磁脉冲攻击等能力的内容之后，日本政府又一次证实了部分的报道。电磁脉冲攻击是核弹头在距离地面几十至几百公里的高空爆炸，令到敌国通讯系统瘫痪的现代战争手段。北韩宣称已经拥有电磁脉冲攻击力。在朝鲜半岛日益升高的军事冲突危机之中，不少国际舆论相信北韩很可能使用这种手段来炫耀它的核弹头和弹道导弹能力，来叫板美国，又不至于发起全面的战争自取毁灭。产经新闻星期四报道说，日本防卫省在提交的2018年度防卫预算的概算当中已经包含了14亿日元的研究费。在这个之前读卖新闻报道，防卫省亦都已经引入美国激光攻击弹道导弹的新科技87亿日元纳入2018年防卫预算。首相安倍晋三亦都曾经证实多个主要传媒的报道，防卫省将部署岸基神盾系统等等亦都纳入了2018年的预算。安倍晋三解释说，作为政府为了保护国民生命和财产，与美国合作展开神盾舰和爱国者三号的全力防御，但是今后要谋求岸基型为主，从根本上提高防御能力的目标。两日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推特里面说，有意容许日本和南韩购买美军的高性能武器和装备。 自从北韩8月9号宣称准备了四枚弹道导弹要攻击美属关岛以来，日本就开始认真探讨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少引用政府内透露的分析广泛指出，解决北韩的问题只有三条路可以走，就是加强制裁北韩，第二就是美国和北韩谈判，第三就是战争。加强制裁北韩是现时美日为首的国际社会的主张趋势。从安倍过去一个星期几乎每日都同川普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以及安倍在自民党领导层会议上面话，希望日本成为主导加强制裁北韩的国家。来到睇，美国星期三向安理会成员国提出加强制裁北韩的草案，好可能事先同日本讨论过。该个草案包括全面禁止对北韩出口石油、天然气，冻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海外资产，同禁止佢出国。原则上禁止各国雇佣北韩的劳工，禁止和北韩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日本驻联合国官员高度评价这个加强制裁的建议是近年未曾有过的极强制裁的方案。日本政府亦都预计在北韩每年需要70至90万吨石油当中，中国石油占50万吨，俄罗斯石油占20至25万吨，所以中俄两国很可能反对禁止向北韩出口石油。据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二报道，日本政府内评估说，北韩第六次核试验之后，中俄对北韩的策略是脚踩两头船，一边高声抗议，一面意图继续袒护，令到国际社会大部分不关心北韩问题的国家看不清中俄的争议。日本认为提出禁止对北韩出口石油，如果中俄反对，至少能够令到国际社会看清楚中俄的争议，令到中俄孤立。在日本，传媒几乎每日报道中俄反对加强制裁北韩的理由就是没用，但是不单止日本传媒不断报道中国是国际制裁北韩的最大漏洞，而且不少舆论指出制裁效果可能是有限，而且北韩民生会受到影响，但是不能够因此就放任北韩。对中俄主张美国和北韩对话，一向积极推动和平主义的朝日新闻星期一亦都说，历代美国政权尝试同北韩对话都失败，就算美国同北韩缔结和平协定，北韩答应停止核试验，但亦都不会是真的。就算北韩冻结开发洲际弹道导弹，亦都会继续持有射程攻击日本同南韩的导弹。剩低的战争一条路，无论是美国先发制北韩，亦或是北韩玩火玩出意外，都存在着北韩反击或者攻击哪个国家的问题。日本前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官、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杜夏德成指出，北韩最大的威胁是被南韩吞并统一，其他国家原则上与北韩无关，所以北韩当然最想攻击的是南韩。北韩亦都知道如果攻击日本或者美国，就会挑起全面的战争，这样对北韩既不利亦都没必要。但他亦都认为，北韩就算攻击南韩，亦都要制造是美国令到南韩成为牺牲品的印象，来到分化美韩的关系。现代国际政治并不单纯，南韩有美国同盟，有美军基地，而且美国有日本同盟，日本有美军基地。美国涉入朝鲜半岛战争，驻日美军一定会出动，日本不单止要依据日美安保条约后方援助美军，而且日本现时还有集体自卫权，亦都有义务协助美军攻击敌国。他又说，虽然理论上日本原来可以保持中立，但日本如果不支援美韩，日美同盟关系就会崩溃，所以日本会间接地被卷入北韩的战争。富士电视台星期四报道，北韩弹道导弹8月29号飞越日本的上空之后，川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的时候非常不满，这样斥责文在寅主张和北韩对话是好像乞讨一样。几日之后，南韩国防部长宋永武在首尔宣称南韩暗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斩首作战部队12月1号成立并且投入实战。9月3号北韩核试验之后，川普和安倍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他们100%和安倍晋三站在一起，但如果美国遭受到攻击，日本亦都必须协助美国，希望确认日本的立场。对此，安倍回答说，日本100%和美国站在一起。经过今年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不时落在日本经济海域，并且扬言要攻击驻日美军基地，同令到日本成为焦土等的威胁过程， 最近北韩弹道导弹飞入日本的领空，第六次核试验令到日本录得里氏 6.1 级地震纪录，并且推算出核试验相当于广岛原子弹10倍规模。南韩国家情报院仲观察到北韩正是运送相信是洲际弹道导弹的物体，并且完成新的核试验坑道，都预示着北韩近期可能仲有新的动作。安倍政权已经显著提升警惕，并且积极加强防卫，但是包括东京在内日本各地依然平静，相信美国和北韩最终不会动武的乐观舆论依然存在，反而是面向朝鲜半岛的日本海沿岸国怨渔民忧心忡忡。不少军事专家指出，北韩如果攻击日本，预计会攻击东京和大阪，死亡人数可能超过80万。亦都有专家认为，隔着日本海正对北韩的新社县柏崎核电站亦都相当危险，提出应该重点防备北韩攻击日本各核电站的建议。一名东京市民说，要讲不担心是假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国家亦都不能够搬，他们只能够同不断添麻烦的北韩、中国、南韩为邻。当然最好不要打仗，但对方一定要打，日本亦都只好打，牺牲几十万人，那些亦都是没办法的事。平静的社会表象之下，日本国民交织着气愤、不满、忧虑、无奈的心情，看待着自己不能够选择或者亦都无办法回避的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歌篮的报道。
9月3号北韩进行第六次核试验，正值应该是美国和南韩这两个民国精诚合作的时候，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却在这个时候将炮火对准南韩，并威胁要退出实施了五年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美韩和文分歧究竟在哪一度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9月6号星期三说，对北韩展开军事打击不是首选，但是他并会完全排除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川普说，大家看看会怎样。是否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已经成为有着67年历史的美韩同盟的重大分歧。南韩第二副外长赵贤9月5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强调，虽然北韩是越来越不能接受的威胁，在北韩问题上南韩有两点不能接受。赵贤说，不管他的这些挑衅行动背后有没有宏大的计划，亦都就是说按照他的意志统一朝鲜半岛，在北韩问题上他们有两点不能接受。第一，南韩不能够接受北韩成为一个拥核国家，他们5000万南韩人不能够因为他们的核威胁就变成了胆小鬼。第二，在任何情况下南韩都不能够接受在朝鲜半岛爆发第二次战争。赵贤的这个讲法呼应了南韩总统文在寅的态度。在北韩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文在寅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南韩绝不容这一片土地上再爆发一次灾难性的战争，南韩不会放弃与盟友合作，寻求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但是川普认为南韩的做法是绥靖主义。川普和美国国防部长都曾经表示，在北韩问题上所有的选项包括军事选项都摆在桌面上。川普在推特上说，对待北韩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9月2号，川普仲以他所说的南韩不公平的保护主义政策为由，威胁要使美国退出与南韩的五年自由贸易协议。9月3号，在北韩引爆到目前为止威力最大的核装置后，川普称南韩为绥靖主义者。不过最新的报道说，在遭到国会高级议员和商业团体的反对后，白宫已经决定推迟考虑退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赵贤在演讲中为文在寅总统进行了辩护，他说文在寅不是绥靖主义者，而是一位非常务实的领导人，他绝对北韩进行军事行动，他是从人道的角度来考虑朝鲜半岛问题的。他还提出文在寅在北韩问题上绝不软弱。南韩的两个最新举措亦都显示，在北韩不断挑衅后，文在寅对北韩的态度亦日趋强硬。文在寅在竞选时曾经承诺寻求与北韩对话，除了支持川普推动对北韩实行更严厉的制裁之外，南韩国防部9月6号星期三表示， 将剩余四架萨德发射车临时部署到韩美军萨德基地。另外，南韩表示正在考虑组建一支特种部队，以对金正恩实施斩首行动。
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有关美韩同盟的研讨会上，
另有南韩学者提出，南韩担心美国有可能越过南韩，与中国在北韩问题上达成协议。南韩韩东大学教授金俊亨，亦都是文在寅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南韩人仲担心川普总统在北韩问题上进行单边行动。他说，同金正恩的威胁相比，南韩人可能更加担心川普总统。金俊亨说，好久以来，南韩对北方的独裁者已经习惯，对南韩来讲，这个并不是新的威胁。虽然金正恩可能表现得更加咄咄逼人，但是现在他们越来越担心，是因为川普总统不可预测。另外他还说，美国人总是强调美国第一，以及北韩可能对美国本土的威胁，而忽略在北韩家门口的美国盟友南韩和日本，令人怀疑美国的可靠性。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韩东大学的金俊亨还提出了北韩问题的新解决办法，亦都就是施压与对话并行。他说，过去25年来，南韩对待北韩核问题有两种办法，一是制裁，一是接触，他们从来没有试着制裁和接触同时并举。金俊亨解释说，中国和美国共同扮演坏警察的角色，加大压力，迫使北韩参加谈判和对话，南韩可以扮演好警察的角色与北韩谈判。金俊亨强调说，在这个解决办法中，中国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基本上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在北韩问题上，要理解中国的担忧并获得中国的信任很重要。中国已经同意联合国应对北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9月4号星期四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鉴于半岛形势出现新的变化，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做出进一步反应，采取必要的举措来应对危机。不过中国是否采取最后的举措，对北韩彻底断绝石油供应仍然不清楚。金俊亨还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听，南韩很多自由派实际上很赞成中国提出的双冻结的方案，北韩停止核与导弹研制，而美国和南韩停止军演。在暂停美韩军演方面，金俊亨表示要缩小规模，不要完全停止。同一日，世界危机组织星期二亦都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北韩问题上需要新思维，先发制人的战争或者是结束美韩自由贸易都是杀敌一千自损800的做法。他们的建议是美国、中国和南韩合作，压力与外交并举，甚至准备好和北韩谈判，包括不设定条件的谈判。先前的谈判是北韩必须放弃核武器为条件。北韩再次进行核试验，很多人觉得已经踩过了中国和美国的红线，但是专家认为在北韩问题上最好不要设红线。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曾经担任小布殊总统时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迈克尔格林对美国之音说，红线的讲法很危险，因为如果你画了红线后，你就有可能冒战争的风险。你画了红线，北韩越过了，你什么也都不做，你在画条线，这样做好，你的红线就变成了红地毯。如果你画了红线，你等好认真的为战争做准备。格林说，他觉得川普总统自己亦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一是有红线的话，格林说他认为北韩向其他国家输出核材料，这个才是红线。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9月3号北韩宣布试爆氢弹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一个推文中表示，正考虑在其他应对选项外加上切断和任何和北韩做生意国家的贸易。在川普的推文之后，国际社会的目光都聚焦在北韩的第一贸易往来大户中国。不过有传媒报道说，如果川普真是实现他的威胁，这样作为北韩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台湾亦都可能受到川普这个宣示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世界出口网站的统计，2016年北韩前五大贸易伙伴为中国、印度、菲律宾、台湾及法国。中国占北韩出口的九成，出口金额为26亿美元，其次是印度，不过它只占北韩贸易市场的 3.1%， 即8740万美元。菲律宾为 1.8%， 即5180万美元。而台湾虽然只占北韩出口的 0.4%， 1220万美元。不过却以80万美元的差距超过法国，成为北韩第四大贸易伙伴。台湾英文新闻这个星期报道说，虽然自2006年以来，联合国已经对北韩核项目问题实施了七个不同制裁，不过1971年被逐出联合国的台湾仍然持续与北韩发展贸易关系。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的资料显示，北韩对台湾的出口以矿物、基础金属类和蔬果产品为主，而台湾对北韩的出口主要是化工类、纺织品、机械工具与电子设备等产品。台湾并非联合国成员，不受联合国制裁北韩决议的约束，不过台湾政府经常配合支持国际组织的规范，在北韩问题上采取自我约束措施，例如在联合国对北韩施加制裁后，台湾国贸局会通知业者，如果要输出高精密工具机到北韩，必须先取得输出许可，同时要求客户具结不会转做军事用途，以免误触法网。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教授瑞中泰与该校大学部经济系学生安迪达莫八月初在台湾首网网站针对台湾与北韩的关系发表文章，指出即使台湾官方采取措施限制与北韩的经济往来，但台湾与北韩的贸易并未完全停止，这个会引起一些的担忧，是否北韩因此而有机会取得被国际社会禁止的产品。文章称台湾与北韩的关系较少受到注意，一般都将焦点分开来放在美中关系对台湾或者是北韩的影响，甚至亦都有分析认为北韩的核试爆行为或者可避免中国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施压。不过台湾政府在与北韩发展贸易关系的同时，亦应该关注北韩强迫劳动、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问题，亦都不要成为国际社会对北韩制裁作为的突破口。在川普威胁要切断与北韩有经济往来国家的贸易后，中国政府已经表明不接受的立场。观察人士亦都认为，以美中两国目前数千亿美元往来贸易量而言，川普的威胁实现的可能并不大。不过如果台湾因与北韩而失去与美国的贸易，受到影响的将是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市场。依据台湾经济部国贸局的统计，无论出口或进口，美国都是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巴基斯坦誓言要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关系，帮助在其邻国阿富汗境内打击恐怖主义，但是强调反恐战争不能够通过排斥或者同伊斯兰堡对抗而获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西夫9月7号星期四在一次与被派往世界各主要国家大使的会议结束时讲了这一番话，对美国的阿富汗新政策进行了全面回应。这一次会议为期三日。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月宣布他期待已久的阿富汗战争政策时批评了巴基斯坦，他指责伊斯兰堡庇护与塔利班与哈卡尼网络有关的恐怖分子，这些网络正在破坏美国领导的稳定阿富汗的努力，并发动了对美军的袭击。这些指控令伊斯兰堡和华盛顿之间本来已经脆弱的关系更为紧张。阿西夫在会议结束后对记者说，巴基斯坦想和美国保持接触，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关系是巴基斯坦的利益所决定。巴基斯坦希望这个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阿西夫再次否认有关巴基斯坦正在庇护在阿富汗境内策划致命攻击的恐怖分子的指控。阿西夫说，巴基斯坦失去了包括安全部队成员在内的数千名公民， 亦都喺度打击恐怖主义嘅同时，遭受咗巨大嘅经济损失。阿西夫话佢认为华盛顿嘅人对此并不理解。美国对于呢一个地区实际上发生嘅事情，如果唔系毫不知情，至少系部分不了解。阿西夫呼吁美国尊重巴基斯坦喺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做出嘅牺牲，并警告话，以巴基斯坦作为国际力量冇办法保障阿富汗安全嘅替罪羊，将带嚟适得其反嘅结果。川普总统点名巴基斯坦对打击其境内运作嘅激进组织做得唔够，但并冇提出佢打算点样向巴基斯坦施压。美国之音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就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美国启动对华企业帮助北韩洗钱新一轮财产冻结，新加坡将美籍华人学者王静和妻子驱逐出境，类鸦片药物可能致使到美国劳动人口下降。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政府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计划发起第三轮财产冻结行动，针对的目标是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帮助北韩洗钱的中国公司。财经媒体彭博社在9月8号的消息说，美国调查人员采用的证据是他们对中国手机制造商中兴通讯之前调查当中得到的信息。新的冻结行动预计几个星期之后开始。目前仲是不清楚新一轮的冻结行动会有哪一些新增加的中国企业，而在之前中国的船务公司、银行以及个人，或者是因为跟北韩是有贸易往来，或者是帮助北韩洗钱受到美国的制裁。总部在中国深圳的中兴通讯因为违反制裁令，将通讯设备以及是手机卖给伊朗以及是北韩，在五年前开始接受美国司法部、商务部以及是财政部的调查。中兴通讯在今年稍早时候承认犯错，承担责任。北韩在9月3号宣布，在当日成功进行了可以安装在洲际弹道导弹的氢弹，这个是北韩进行的第六次核试爆，亦都是平壤到目前为止最大当量的核试验。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个星期和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包括习近平。国际社会认为北韩停止核试爆，中国是关键，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呼吁中国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说服北韩停止导弹试验。新加坡证实美籍华人学者王静和他的妻子杨秀平已经离境，他们的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亦都是被取消。王静曾经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上个月初，新加坡内政部发表报告指王静是外国政府的代理人，试图影响本地舆论，曾经参与损害新加坡国家利益的活动，因此宣布取消王静夫妇的永久居留权，并且永久禁止两人入境新加坡。在8月23号，新加坡内政部驳回了王静夫妇的上诉，并且责令他们在14日之内是离境。新加坡内政部的报告说，王静曾经向有影响力的新加坡人提供来自某个国家的保密信息，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影响新加坡政府的外交政策。报告当中还表示王静的妻子杨秀平对此是知情，因此亦都对他采取了行动。新的研究显示，对类鸦片药物的滥用可能在显著降低在美国工作的全盛工作年龄段的人数。研究表明，25岁到54岁之间的工作的男子人数是下降。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表示，在类鸦片药物开出处方比例高的地区，工作人数下降最为严重。克鲁格表示，工作年龄段的就业女性占人口的百分比亦都出现下降。他还说，类鸦片药物的流行泛滥以及是劳动力就业是相辅相成。这位经济学家较早时候报告说，全盛工作年龄段没有工作的男子当中，很大的比例的人口每日都是服用处方止痛药。参加工作的劳动力人口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很大程度就是由于劳动人口平均年龄上升，更多的人口正在退休。工作成年人的百分比在2000年是达到 67% 的峰值，最近则是跌落到 62% 的水平，创下了40年新低。这项新的研究显示，其中五分之一的工作成年人比例下降要归咎于类鸦片药物的使用。 两名土耳其裔美国男子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家法院系出庭受审，他们受到的指控是今年较早的时候在土耳其大使馆外面殴打抗议者，两人都对指控作出了无罪申辩。这两名被告分别是来自维吉尼亚州以及是新泽西州，他们被控故意伤害以及作出了伤害的威胁。星期四的法庭文件显示，两名被告都是提出无罪申辩，要求接受陪审团的审判。这次的事件总共有18个人被起诉，其中很多都是土耳其大使馆的保安人员，他们涉嫌今年5月16号在大使馆官邸外袭击抗议者，是受到起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韩全面挑战中国。尽管中国官方表示制裁北韩并非应对朝鲜半岛危机的好方法，但是中国国内越来越多人担心半岛局势，并要求中国政府采取行动。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将讨论控制在较细的范围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关注中国言论审查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公布的禁令显示，在星期日北韩进行了至今为止能量最强大的核试验后，中国的媒体和网站被要求相关信息一律关闭评论，各网站不得刻意炒作有关话题。根据监测并搜集被删除的中国社交媒体评论的网站自由微博显示，氢弹和北韩持续登上十大禁词榜。虽然是这样，有时候删除的速度还是跟不上公众发帖的速度。很多的网民在批评北韩的同时，亦都对中国政府的言论审查表示不满。显然，很多中国人不单止担心北韩的核威胁，亦都越来越担心这个可能造成多米诺效应。一则支持更严格制裁措施的帖子写道，为了避免日本和南韩部署核武器导致战争，同时避免核辐射影响到我国，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全力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切断北韩的原油供应和贸易。帖子还写道，中国应该与美国讨论在北韩垮台后中美怎样保护自己的利益。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不愿意严格的制裁北韩的一大原因，就是担心这个可能导致平壤政权垮台，并导致大量的难民涌入中国东北。不过一些东北人同样担心的是辐射和北韩的导弹。朝核六方会谈从2008年起处于停滞状态，中国政府表示希望各方能够回到谈判桌前，但随着平壤不断的挑衅，一些中国网民更加关注的是怎样保护中国人。有网友说，他们不需要谴责北韩，他们需要政府保护东北人民的安全，他们的人民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应急方案。另一位网友批评中国政府对南韩萨德系统的态度，你看，这个就是那一些人的特点，他们对北韩反复在中国家门口进行核试验视而不见，却说南韩部署萨德保护自己的国民是打破区域平衡。对于那一些统治中国大谈中国梦的人，你们觉得安全吗？这个使你们的国家更强大吗？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钟伟伦表示，面对中国国内的情绪和平壤以及华盛顿的压力，北京显然处境困难。
China's strategy has always been to do the kind of minimally acceptable options on North Korea while at the same time.
钟伟伦说，中国一直以来的战略是以最低限度的方式应付北韩，同时维持现状，但是北韩星期日进行了这么大规模的试验，已经超越了中国的底线，所以中国必须给美国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中国八月初支持对北韩进行更严格的制裁，包括停止进口北韩的煤炭、钢铁、铅和海鲜产品。中国作为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已经做出姿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比其他任何的国家都感到切肤之痛。八月尾，中国商务部宣布将禁止北韩在中国建立新的合资公司，或者增加对已经有的合资公司的投资。在星期日的核试后，美国希望切断北韩的原油供应。钟伟伦说， 中国有可能停止向北韩输油，这个对平壤将是一个打击。中国还可能提出限制北韩工人来华工作，或者将他们送回去北韩。北韩被指强迫工人出境打工并榨取他们的薪酬。今年中国被列入世界人口贩卖最严重的国家排行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成千上万的北韩工人在中国工作。中国是北韩最大的原油供应国，但具体供应量不得而知。南韩国民大学历史学教授、北韩问题专家安德烈·兰科夫说，重点在于来自中国的原油是政府补贴的。
Nobody knows exactly how much oil they're getting and from exactly which sources. But it's not the only source. It's the only source of cheap.
兰科夫说，没人知道北韩具体获得多少原油，从哪里获得。中国不是他们唯一的原油来源，但是唯一一个价格低廉、受政府补贴的原油来源。兰科夫说，如果中国真的停止给北韩输油，北韩还是能够找到其他的途径进口原油，但的确会受到打击。
If North Korea loses access to oil, it will face grave economic difficulties.
兰科夫说，如果失去原油，北韩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很有可能会造成动荡。因为同很多的人想得不一样的是，北韩的生活水平其实有很大的提高，而公众不愿意生活标准一下子下降。但是原油禁运是否能够使北韩放弃核试验？钟伟伦和兰科夫对此都持怀疑的态度。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在俄罗斯与美国关系恶化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向北京示好。在习近平之后，又有一名中国领导人获得俄罗斯勋章。但是中俄关系正在不断密切，同时亦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所举行的第三届东方经济论坛上，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6日会晤了中国副总理汪洋。普京称赞汪洋为推动两国关系做了很多的事情。普京说，他已经签署命令授予汪洋俄罗斯友谊勋章，将由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颁发给他。梅德韦杰夫将在两个月后访问中国。在汪洋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7月访问莫斯科时，普京特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专门仪式上亲自授予习近平俄罗斯最高级别的圣安德烈勋章。由沙皇彼得大帝所设立的圣安德烈勋章在10月革命后被废除，苏联解体后被重新恢复，但最近20多年来获奖者不多，更极少颁发给外国人。仅同俄罗斯拥有密切渊源的阿塞拜疆现总统阿里耶夫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经获得圣安德烈勋章。阿里耶夫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他的父亲是苏联前副总理和阿塞拜疆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独立前是苏共在当地的领导人。在西方对俄罗斯制裁长期化，俄罗斯和美国关系继续恶化之际，普京连续授予中国领导人勋章，显示外国困境中的普京对中国关系的重视。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认为，目前的国际处境导致俄罗斯将继续同中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加强合作。古谢夫说，据他所知，俄罗斯国内谈论俄中合作的人现在越来越多，这个是由于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俄罗斯对一些国家所采取的反制裁行动。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应该与中国更多互动，特别是在经济等领域。汪洋星期三会晤普京时说，这个是他第三次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他称赞每一次都能够看到这个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的变化和发展。 汪洋几日前仲访问了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格勒市，并且在那里和副总理罗杰津会谈，双方讨论了在航天、航空、使用北极航道以及发展旅游方面的合作。汪洋仲将访问另一个俄罗斯主要边境城市，位于黑龙江另一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汪洋仲表示，双方将成立联合研究中心，加强海洋领域的探索。中国仲将更多的注资，扩大两国合作投资基金会的规模。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有意吸引中国投资，希望中国能够买俄罗斯一家海洋运输公司近四分之一的股权。这一家世界知名海洋运输巨头主要从事石油和天然气能源运输，并为海上钻井平台提供服务。虽然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互访频繁，但是两国正热经冷的局面并没有因为俄罗斯更加面向中国而改变。和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工商界在俄罗斯市场同样面临着腐败、官僚等各种的刁难，以及投资经商气候恶劣的困扰。俄罗斯前驻华商务代表、目前是俄罗斯储蓄银行驻中国办事处主任的齐普拉克夫认为，2014年和2016年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反而大幅减少。而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对巴西的投资最多，南非亦获得了中国大量的投资，甚至中国在印度的投资亦急剧增长。俄罗斯同样对中国戒心重重，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的法院星期四宣布，当地一名联邦安全局特工因为涉嫌向中国出售机密情报将面临审判。和中国在航天以及航空等领域合作的多名俄罗斯科学家亦都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最近几年纷纷遭到重判。同时，俄罗斯继续和与北京关系不顺利的一些中国周边邻国加强互动。普京总统最近两日在俄罗斯组织的东方经济论坛上分别会晤了到访的南韩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和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加。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梦想新人数之多、居全美国之冠的加州，在星期二在川普政府宣布将会终结暂不遣返梦想新的项目之后，梦想新和他们的支持者纷纷在南北主要城市示威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川普政府9月5号星期二宣布将终止奥巴马总统五年前下达的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 DACA 的行政命令之后，对全美国80万年幼时被父母非法带来美国的无证青年移民，又称梦想生，带来巨大冲击。美国很多大城市和产业都发出反对声浪，特别在西岸的加州，梦想生人数达到20万，居全美之冠，而南加州就占10万。在司法部长蔡新斯宣布将取消 DACA 之后，上午八点已经有人开始到洛杉矶市区的联邦大楼外集结，他们手上拿着要求现在行动的标示牌，高叫移民力量。一些支持者手持海报，上面写着你可以拿走我的 DACA， 但是你拿不走我的梦想。有些标示牌上面写着捍卫移民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和几个市议会成员出席声援梦想生。贾西提批评川普总统对梦想生的行动很残酷，有可能将家庭撕裂，导致经济危机，既不会团结美国，亦不会令美国更加安全。贾西提表示，梦想生应该继续自己的学业，不用怕，大家一起敦促国会采取行动。他说就好像总统要求的一样，国会应该为梦想生开辟一条一劳永逸的道路，亦比已经有工作者继续工作。贾西提呼吁国会尽速行动，通过立法保护梦想生的权益。 政界、教育界和宗教界的代表都参加了洛杉矶的聚会，他们基本上呼吁华盛顿的国会领导人在未来半年做出具体决定。洛杉矶市议员珍妮斯汗的助理卡洛斯·阿瑞欧拉是一名梦想生，他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忧虑。阿瑞欧拉说，他想现在是他和其他同样感到孤立的人彼此提醒的时候，他们是一家人，是一个社区，他们能够过这一关。珍妮斯汗则表示，阿瑞欧拉是所有人的模范，他会竭尽所能来保护他，使他继续保住这份工作。根据洛杉矶县政府提供的资料，南加州大约有10万余名梦想生，而整个加州的梦想生多达20万人，是全美国梦想生最多的一州。洛杉矶县社区学院有11000名梦想生，校方敦促这些学生在未来6个月不要做任何会对他们的移民身份造成负面影响的事。川普总统要求国会在6个月内通过取代 DACA 项目的立法，但是很多示威者对共和党控制下的美国参众两院是否会帮助他们持怀疑态度，他们将这半年时间视为计时炸弹。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女性梦想生表示，她的前途不定，虽然她已经完成学位，但是想到未来2年她可能无法在自己的专业找到工作，令她害怕。西语裔的梦想生萨拉斯针对川普总统演讲，他说川普的行动不道德，川普做出懦弱不负责任的决定，他今天的行动摧毁数十万个人生，年轻的生命，川普欺凌最年轻的美国人。在洛杉矶南面的奥兰治县，200多个梦想生和他们的支持者星期二上午击鼓游行到国会众议院成员沃尔特斯办公室外示威，他们高举拯救美国梦、拯救 DACA 的海报，要求沃尔特斯支持帮助梦想生的立法。当地警察驾驶摩托车全程护送游行队伍。沃尔特斯办公室没人出面和示威者沟通，不过沃尔特斯通过发言人表示，美国宪法规定国会立法而不是总统立法， DACA 立意虽好，但就是滥用行政权力的违宪行为，除非我们坚守宪法和法治，我们的国家和政府无法运作。沃尔特斯的声明还指出，大多数年轻的梦想生认为美国是他们唯一的家园，因为他们的父母的行为而惩罚他们是不公正，美国国会应该努力确保他们的居留权，使他们继续为社区做出贡献，巩固我们的国家。在北加州的三藩市，大约1000名示威者傍晚聚集在市区的联邦大楼外，部分道路交通因此中断，很多人站在卡车上通过扬声器演讲，为梦想生请命。他们在警方护送下游行到三藩市市政广场，示威者大声呼叫没禁令、没围墙庇护所有人。在三藩市海湾另外一边的大学城伯克利，亦有200余人举行支持梦想生的示威。另一方面，反对非法移民的活动人士从奥巴马2012年签署行政命令以来不断抨击这道法令，他们对取消 DACA 的消息表示欢迎。一些人表示，他们希望国会立法巩固美国边境，终止所有的庇护政策。南加州红土城查党爱国者组织骨干成员约翰贝利表示，他喜欢这个终止 DACA 的宣示，他说非法定义哪一个部分大家不明白，他不欣赏奖赏非法行为的做法。在圣伯纳蒂诺市，有几百个梦想生的支持者游行示威，但是亦有一些反制示威者摇住星条旗，手持写住建造围墙将他们统统递解出境的标语。移民阿格尼斯杰伯尼表示，他的儿子被一个非法移民所杀，他认为司法部长的宣布是美国历史的突出时刻。他还说，美国人终于被置于第一位，我们的仔女入不到大学，因为非法移民将学校挤满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加州硅谷的圣何塞州立大学一位客座教授日头教书，晚上睡在汽车里面，因为他供不起成每个月2000美金的房租，只能够以车为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艾伦塔拉詹姆斯佩利表示，虽然他在圣何塞州大教4门的英文课，是全职的客座教授，但是他多数晚上都和自己的丈夫以及两只狗睡在汽车里面。拥有学士和硕士学位的詹姆斯佩利说， 落堂之后，他通常开车到图书馆或者沃尔玛的停车场，在车里面批改学生的作业。等天黑之后，他会戴上在屋企德宝买的戴在头上面的电筒继续工作。入夜之后，他会开车到附近的住宅区，找地方停车之后就睡在汽车里面。那个是一架2004年的沃尔沃，他使汽车保持整洁以免引人注意。当别人发现他无家可归时都感到震惊。他说，因为无家可归黑板印象就是毒虫、走鬼和懒鬼。他问过自己的学生，得到的就是这些的答案。詹姆斯佩尼说，你不能够看出来就似无家可归的人，他将很多东西都丢了，自己的衣物全部装在一个袋里面。他说，住在自己的汽车里面，最难的不是空间不足，而是担心被逮捕。他表示，你必须注意警察，因为如果你在街上停车会被取缔，如果你接到一张罚单，你的财务会受到冲击，那个是真正的打击。根据加州的州政府员工工资数据库的资料显示，詹姆斯佩尼去年收入28,700美元，今年他的收入有所增加，每个月拿回家大约2,500美元。在租金冲天的圣何塞地区，他的收入距离租房所需还差得远。根据追踪租金的网站资料，当地一个卧室的公寓平均月租2380美元，两个卧房的公寓月租大约2820美元。詹姆斯佩尼还有一个很多美国人都头痛的财务问题，学生贷款的债务。他曾经在高科技和管理层工作，但是他从没感到充实。当高科技行业泡沫化，他被解雇，不得不靠积蓄度日。他重回学校充电，却因此积欠大笔的学生贷款。他说，他还欠143,000美元，而他现在已经50几岁。他每个月都在偿还学生贷款。他说，对他而言，那个是必要的，但是他付出的那一笔钱亦都影响他用来支付租金的能力。詹姆斯佩尼曾经想搬屋企离开旧金山海湾地区，但是他发现其他的就业机会有些落空，有些工资太低，而搬家的费用却贵得要命。他说，他可能不得不放弃教书，这个使他感到难过。改行的念头使他生气，因为他对教书有一股热情，他关心自己所有的学生。基督徒非盈利的城市团队组织圣何塞支部的成员格林彼特森表示，无家可归者的风貌正在改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负担得起生活费。城市团队组织60年前开始帮助无家可归者，当时他们服务的对象通常是上瘾的男子，但是时代变了。彼特森说，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就在他们身边，他们可能是你隔离的同事，他们可能是你仔女的老师。他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旧金山海湾地区经常被认为是美国最自由激进的地方，但是这个地区的收入不均问题却日益严重。当地媒体2014年的报道显示，圣何塞市所在的圣赫拉拉县是美国家庭中间收入最高的地区。詹姆斯佩尼说，归谷可耻，那些愿意继续住在自己封闭的安乐小世界的人亦都可耻。他说，花一些时间去找出住在汽车里面的都是那一些人。一家追踪房地产贷款信息的公司指出，北加州硅谷的圣何塞地区是全美国最昂贵的房地产市场，中间价位的房屋价值超过118,000美元，买主的年收入必须超过221,000美元才能够可以负担得起每月供房所需的5,200美元，包括本金、利息、租金和保险费。而根据最近的人口调查局的资料显示，圣赫拉拉县2015年的家庭中间收入为96,000多美元，只有18%的家庭年收入在20,000美元以上，可能负担得起在当地买屋，其他82%的家庭可能要望房兴叹。南加州的大城市洛杉矶和圣迭戈的中间房价都需要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买家才能够负担得起。美国全国的中间房价为255,600美元，年收入56,160美元，即可负担房贷。詹姆斯佩尼还要照顾失业的丈夫以及他们的两只狗。他说，他努力使自己保持积极的想法，做好工作，关心自己的学生，但是这些压力都在侵蚀他。
在他车顶的货架当中有一个他现在用不着的铸铁炒锅。他说这个锅就好像他的母亲和他祖母用过的一样，他坚持留他下来，因为他代表着有一日他会再度拥有一个家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好啦，咁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咗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